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路加福音的内容啊，很紧凑，情节是环环相扣，叫人喜欢的不舍得放手。最近呢，我在思考默想阅读关于释放这个题目，我呢有感动，写了一本关于释放的书，所以今天呢迫不及待的要来谈一谈释放了。路加福音记载耶稣传道的事工，也就是释放的事工，第四章促使我开始思考释放这个主题。我把今天的讲题呢定为释放被忽略的教义。这篇讲道只是个开场白而已。释放是圣经中一个很重要的词语，它在基督徒用语中并不常见。我好像没听过以释放为主题的讲道。在我的记忆中，无论我到世界的什么地方跟其他基督徒谈话当中，他们也没有提过释放。除了牵涉到魔鬼啊，驱赶魔鬼的话题才用得上。释放这个词呢，不是基督徒惯用的词汇，但应该是常用词语才对。我们犯了严重的错误，忽略了这个词。释放为我们开启了一道真理的门，让我们看清楚神的救赎计划。在诗篇第91篇中，神三次形容自己是释放者，他来释放他的百姓。事实上，释放是最好的，也是最浅白、容易明白的词语，虽然不常用，却使人看到神在我们生活中荣耀的能力。我查考了不少神学书籍，又在每本书后面的索引部分寻找释放这个词的解释，可是呢没有多少内容提到。在圣经里面，它是一个重要的词，还带有一点冒险的意味。不少电影也以释放来命名的，你向人提到释放，人家马上会想到啊，得救啦，得到拯救啦，甚至想到有人从险境中被救出来了。这呢，正是释放的意思。这个词暗示，人落在极大极深的危险里，被压榨得不像人形了。幸好遇上了一股伟大的力量，把它拯救出来。圣经说的释放就是这个意思。释放是含义丰富的词，充满戏剧性和冒险成分。在旧约有三个希伯来字可以翻译为释放。第一个字主要的意思就是释放或者拯救，通常指身体上和实质上的拯救。例如在出埃及记第3章8节，神说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意思是带他们离开埃及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的迦南地。神以戏剧性和带冒险成分的方式来拯救释放以色列子民离开为奴之地，到神应许赐给他们的迦南地。所以这个词呢，这里是指身体上和实质上的拯救，此外呢也指灵性上的拯救。在诗篇呢， 常常出现的，例如在诗篇第39篇8节、51篇14节、69篇14节、79篇9节。在其他的诗篇章节中也常常出现，是指灵性上的拯救，拯救罪人脱离罪和审判等等。第二个字呢，和第一个字是同义词，也是指释放或者拯救。它出现在旧约诗歌的题材，也只限于在旧约诗歌的题材中出现。你会在诗篇中常常找到这个字，偶然也会在其他的旧约诗歌中看到，它是指释放或者拯救的意思，也有逃脱的意思。第三个字是最常见的字，同样解作释放或者拯救。这三个字呢，都是拯救的意思，指有人陷于极大的无法控制的危险中，最后呢得到戏剧性的拯救。这些字呢用于旧约，指出神是释放者，他释放人类，神是拯救者，拯救了人类。所以旧约其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释放，神是释放者，人被释放了，为人预备释放计划的就是神。我们看新约看到的呢没有分别，从希伯来文到新约的希腊文，你会找到熟悉的词。在新约所用的这个词呢，是指拯救、保存或者救恩的意思，也指被释放。事实上，新约提到救恩或者被拯救，就是用这个词，可以指是身体上的拯救，只把一个人从世上危险的环境中救出来。但是它经常是指灵性上的拯救，把人从灵性的危险中救出来。这里呢，通常被翻译为拯救、救恩。另外有一个新约的字，在新约出现了18次，也是拯救和释放的意思。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13节用上了这个字，他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换句话说，有两个新约的字和几个旧约的字，都是说到被拯救或者释放的意思，是指把一个人从危险的境况中救出来，去到一个更好的境况。释放可以说是圣经关键的字眼，可很不幸，它被熟悉的专门用语给覆盖住了，人们只会用拯救或者救恩来代替。当然这些词呢也是重要的，对我们的意义深长，可是在英文的用语中并不常见。其实释放这个字比救恩更普通，更容易叫人明白。此外呢，我们也很少用到保存这个词，除非说有人要把东西保管或者保存银行账户以备将来的需要。我们在谈到某人从危险中被拯救出来，不会用到保存这个字，我们用拯救或者是释放来形容的。神是拯救者，是释放者，神施行释放计划。正像诗篇第68篇20节说，神是为我们施行诸般救恩的神。请留意啊，是诸般救恩，是众数的。诗篇40篇的17节说，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神呢，求你不要单言。同样在诗篇第70篇5节和144篇的1-2节都有这样的句子，耶和华我的磐石是应当称颂的，他是我慈爱的主，我的山寨，我的高台，我的救主。圣经中凡说到被拯救、保存 和救恩或者救主等等字眼，都可以用释放这个词来取代。释放更能够强调救恩的真正意义。一个基督徒就是一个从危险中被释放出来，从死亡中被释放出来，从永远的灭亡中被释放出来的人。神救恩的工作就是释放。神戏剧性的把罪人从毁灭和咒诅中救出来，我们借着福音得救了，然后被神差派向罪人传扬福音，告诉他们神拯救人类的计划。神的本质就是释放者，是唯一的释放者。神的释放计划就是要把罪人从永远的灭亡中释放出来。事实上，没有比罪人悔改相信神这件事更让我们看见神伟大的能力，神奇妙的释放工作了。当我们说到悔改，说到重生，当我们说到新生再生，新生命改变，说到恩典呢等等，这都包括了被释放的意思。释放是基督徒的定义，基督徒就是永久的从死亡、毁灭和咒诅中得释放的人，这就是基督徒的定义。基督徒不是自称信耶稣的人，也不是依循某一种形式来祷告的人，也不是上教会或者是参加某些基督教组织的人。基督徒并不是指对神、对耶稣有好感的人，而是被神释放的人。这种说法或许会引起混乱和争论，然而答案是肯定的，基督徒就是得到释放的人。现在呢，我们不是在讲称义，因为那是律法的事，只有神可以宣布谁对谁错。我们是在说，神算我们为义的，神把他的公义赏赐给我们，把我们的罪算在基督的身上，基督替我们还清了罪债，这是神裁决的行动。我们不是谈论这一点真理，这并没有彰显出来。我们不能凭神裁决宣布谁是基督徒，因为我们看不见，我们只能借着人生命的改变来认出谁是基督徒。要评定谁是基督徒，就得看他的生命有没有得到释放，这是很关键的。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说了什么？在审判的日子，很多人来到主面前说，主啊主啊，我奉你的名做了这些事了，我奉你的名替人受洗，我奉你的名赶了鬼什么什么的。但是耶稣有什么反应呢？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些人呢，被自己属灵的情况欺骗了，他们以为自己属于主，但是原来呢不是。他们或许是信耶稣的人，而且呢奉他的名工作，也相信耶稣某些特质，可惜他们从来没有被神释放。所以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五节说，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就是说呢，要确定自己基督徒的身份。那怎么样确定呢？我们找不到神在律法上的宣称，也找不到神为他子民所做的工作。你要查验自己，看看你自己的生命是不是基督徒。记得某些时候你怎么样向神祷告的吗？记得某时候你与神同行的感受吗？你举起手表示愿意相信耶稣的时候，内心是不是很激动啊，充满了感情啊？你要问问自己，有没有被神释放。神是释放者，把我们这些罪人从毁灭中释放出来，这是神的计划。 罗马书第十一章二十六节说，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接着经文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在这里呢，人得到释放了，由不敬虔的人变为敬虔的人，由罪变为义，这才叫真正的释放。用眼前的事来做例子吧。我想呢，你们一定知道我热爱教导圣经，我也热爱牧养教会的工作。今天的教会面对很大的挑战还有烦恼，我不是指地方教会，而是所有的福音派教会。他们呢，像死气沉沉的坟墓，不断的枯萎，令人伤心。我真是从心底里感到哀伤，因为根据圣经记载，神对教会有期望，而今天的教会并不合乎神的心意。我呢，到过很多地方去旅行，常常遇上一些人，他们问了我不同的问题，包括圣经的问题。而其中最多人问的就是，你认为今天的教会面对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他们呢，总是问这个问题，而我给他们的答案呢，基本有几个方面。我认为今天教会面对的最主要问题是缺乏分辨能力。教会分辨不出真理和谬误，教会就像一个损坏了的免疫系统。世界上有艾滋病，可教会也染上属灵的艾滋病，失去了对抗错误的能力，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理了。就是说，教会没有足够的真理抗体去打击病毒，打倒谬误。教会太无知了，还无知的快乐呢，结果常常就犯错，成为无知的牺牲品，这实在是十分严重的问题。虚弱的神学，肤浅和表面的圣经知识，还有一大群不合格、没有被神呼召的所谓教牧人员站在讲坛上，这些人就像耶利米所说的假先知，不明白神的话，虚构这样或那样的理论卖给教会，肤浅和表面的圣经知识再加上虚弱的神学充斥着教会，在教会里面泛滥，使教会完全失去分辨能力，就像个跛脚的人一样。还有更坏的情况，教会为了表达基督单纯的爱，要接纳一切，包容一切，甚至成为潮流了，成为运动了。这样做对吗？如果你指出那些人的问题，他们反而说，啊，你不够有爱心啊，这不符合真理啊，说你搞分裂，破坏教会的合一。所以呢，你只好任由教会的错误泛滥成灾了。教会由于本身对神学、对圣经的无知，根本没有能力去抵抗灾害，而包容了一切，更被认为是高尚的德行，使教会的问题啊更加严重了。教会的做法跟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一节所说的互相抵触。经文明明说，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境界不做，而教会呢却善恶不分，分辨不清什么是神的话，什么是撒旦的谎言，这太可悲了。现在呢，让我们深入的看一看这个问题。教会缺乏洞察力，出现混乱，也犯下很多错误。教会对很多经文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圣灵、圣灵的工作、成圣、受洗的不同形式、圣灵的恩赐、对救恩的观点、神的计划和工作、神的主权和人的意志啊等等， 都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观点。教会缺乏分辨能力，也压根儿不想分辨。很多事情是需要好好分辨的，而排第一的最重要的就是谁是基督徒呢？这也是所有话题中最具争论性的。在我个人排列名单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分辨谁是真正的基督徒。假如我们忽略了，就等于把仇敌招呼进教会了。你们知道，我一直到世界各地工作，和不同的基督教领袖开会，也听到过不少关于各地教会的事、教会的历史、教会的神学。到踏入20世纪以来，教会最严重的问题是既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分辨出真和假的基督徒，这等同于杀害教会。如果你有机会到世界各地，你会遇到很多自称为基督徒的人。记得我在东欧参观东正教教会，他们都自称是基督教教会，他们相信自己是东欧唯一的真基督徒。然后呢，我去西欧，年头我到法国，前几个月到意大利，看到巨大复杂的罗马天主教系统，他们相信自己的教会是地球上唯一的真基督教会。葛培里曾经说，罗马教宗是一个美好出色的基督徒。葛培里更召开福音大会，邀请天主教教徒参加，他们彼此合作。巴利德曾经提到，罗马教宗是一个美好出色的基督徒。美国的基督徒领袖曾经公开地拥抱罗马天主教徒，并且声称大家都是基督所爱的子民，服侍同一位神，是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天主教的机构林立那是一回事，我们拥抱他们的信徒，把他们看作真正基督徒，那是另一回事。这等于跨越了清楚的界限，邀请敌人进入了教会，这对教会造成了极大的祸害。你可能会打开电视收看宗教节目，看见人们在互相拥抱，以弟兄姐妹来相称呼，但是这当中充满了假教师和没有被神救赎释放的人。人们认为任何相信耶稣的人就是基督徒了。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有不同的看法，别人就会觉得你有问题啊，你是在搞分裂啊。开明的英国国教圣公会在60年代是全盛时期，当时呢有不少福音派信徒在圣公会聚会，为了融入教会，他们和其他信徒合作和搭配，大家都是弟兄姐妹，大家要彼此接纳，属于同一个教会。当中马田站起来大声说，你们错了，你们要分开，人们就说他在诽谤，在重伤，把他边缘化，为难他。但是时间证明他是对的，因为无论福音派向自由主义做出任何妥协，这都是在损害教会。你们可以看看美国的不同宗派，他们都在日渐衰退。他们邀请这些人到自己的学校，到他们的神学院去教导，说什么大家都是弟兄姐妹，都是基督徒，但是他们错了。他们是来破坏的，是来毁坏，把真正的信徒拖垮的，这是死亡的事工。就算今天有很多福音派教会，想尽方法安排活动，目的呢，是叫不信主的人感到舒服，这实在是可怕。我真是这样觉得的，我这是豁出去了，我只对神负责，我忠于圣经的教导。你可以有一个叫做阿姆斯特丹2000的活动， 也可以为5000个所谓福音派信徒举行庆祝聚会，可是这当中有多少人是真正的基督徒呢？他们有来自天主教会，来自东正教会，来自非主流教会，来自形形色色不同的组织，甚至是异端团体。这个星期呢，我跟一个人谈过话，他认为摩门教徒也可以上天堂，不能再让事情恶化下去了，是时候我们要站出来把界限划清楚了。谁是真正的基督徒，可以说是教会的生命和中心事工。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正像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所说的，对吗？耶稣和撒旦有什么相合呢？两者不能同行的呀，除非他们彼此妥协，这是不可能的呀。你们应该从他们中出来，拒绝接触不洁的事物。可是今天的教会却叫你包容一切呀，教会会变得混乱了，分不清楚谁是真的基督徒了，谁是假的呢？老实说，教会也无所谓吧，只要你说你信耶稣就可以了。我有一位朋友穆林，他是一位很有恩赐的神学家和传记作家，他为中马田和约拿丹·爱德华斯和其他人物写了大量的传记。这位值得敬重的英国朋友曾经多次探访我，我们呢一起度过了不少美好的时光。他呢写了一本书，名字叫《福音派的分裂》。过去几个星期，我把书捧着阅读了一遍，这是一本记载福音派历史的书。穆林从20世纪福音派开始衰弱，追溯到今天，内容呢极有启发性。我同意穆雷的看法，他提到福音派教会缺乏分辨真假基督徒的能力。他这样写的，这是在20世纪的英语世界里自称为基督徒的最大失败。他明白其中包含的意义，如果你把非基督徒定义为基督徒，除去教会的特殊性，那么你就制造了一个包容错误的环境，因为其中一些人代表了错误。穆雷又写下了十分重要和有见地的话，他以历史学家的身份这样写道，教会是否健康在乎有没有清楚和敏锐的界限区分非基督徒和基督徒。这话绝对正确，教会应该以清楚和敏锐的眼光开始区分得救的人和没有得救的人。如果我们连这一点也看不清，又怎么能够区分谁站在我们这一边的，谁又是在教会外等着我们拯救的呢？从神呼召属他的人开始，撒旦就不断的努力侵入。在创世纪第六章，神的儿子们与人的女子同居，污染了人类。这就像在麦田里撒下了败子，这是真实的情景。穆雷说，对福音最阴险的反对势力来自属世的教会之内。简单说吧，攻击福音最大的势力来自宗教节目，比来自世俗节目还要厉害。这就是福音主义包容一切的后遗症，就是所谓的福音派。你知道灵恩运动是什么吗？我不是指参与运动的所有人，但是大部分人都有包容一切的观点。寻找友善实用主义的运动又是另一个后遗症，还有普世教会主义，包容东正教会、天主教教会和其他形形色色的教会一概接纳。混乱是从根部开始的，直到植物的顶端。我曾经跟一些福音派 德高望重的人交谈，他们甚至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基督徒。记得有一次我跟巴克见面，他是一位既有能力又具恩赐的神学家作家。我就问他，你认为决定真基督徒的界限在哪里呢？他没有明确回答，只说这是一个不错的问题啊。其实从20世纪最后的50年，很多人努力为基督教下一个讨人欢喜的定义，不是圣经的定义，不是法律的定义，而是把所有非基督徒纳入教会的定义。我们必须重新认识真基督徒的身份，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归回到释放的教义上。如果你明白释放教义，那么你就有准则去明白谁是基督徒了。我们当然不能知道人的心，我们不能确定谁是真基督徒，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不能分辨麦子和稗子。耶稣说的对，从他结的果子就能看出了，就是说可以分辨出来了，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行为分辨出他是否已经得救，已经被神释放了。所有相信基督的人都有被神释放的共同经历，这是生命改变的奇妙经历。我们不是谈法律的事，不是指外貌的改变，而是指个人生命的改变，天性的改变，这完全是圣灵的工作。他们被神从危险的境况中拯救出来，变成了新造的人，有新的行为模式。这并不是什么新奇事。1820年，200年前吧，汤马士·史格在他的著作里面写下了，我会说，不论一个人了解自己的黑暗有多深，除非他感到自己是个罪人在犯罪，除非他感到自己干犯了公义的律法，除非你看到他在忏悔，他在破碎，除非他单单渴望神的恩典，神的拯救，就是说他看到自己是罪人，神的恩典是他唯一的希望。史格又说，他与神和好后爱慕侍奉神，并且追求圣洁，这圣洁是律法所要求的，他以圣洁真理过活，否则根据圣经他不能得救。汤马士·史格在说什么呢？他的意思是，除非一个人的生命被改变，否则呢，他不算得救。一个蒙神拯救的人，他会爱神，会爱慕侍奉神，追求圣洁，并且按真理活出圣洁的生活。没有以上表现的人，不能算得救。200年前，汤马士·史格已经面对这个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一直以来，撒旦都在搅乱教会，使教会搞不清谁得救了。撒旦潜入甚至控制了不同的教会、学院或者宗派。穆雷在他的作品中一再强调，当教会从被盗的境况里恢复过来，经历了改革运动及18世纪的福音大复兴，重新找到了方向，就是说从卫斯理到约拿丹·爱德华兹年代。穆雷说，他说的实在是好，我很喜欢他的话。他说，是时候回到教导人分辨和实践的讲道了。他的意思是指，当教会从被盗的境况恢复过来，是时候要回到教导人分辨和实践的讲道了。分辨或者说是洞察力，是指什么呢？如果你说你懂得分辨，又代表什么？如果人家说你要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是指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懂得在不同的产品中要挑到最好的，是不是？你懂得怎么样分辨？ 教会唯一的盼望在于分辨，传讲分辨的信息。我不认为会有什么官方的答案，也不认为要再开几次会议或者办几次的课程。我们需要的是传道人要站出来传讲叫人分辨的信息。穆雷说，我们首要的任务是重申作为基督徒的意义。没错，这就是教会的希望。传讲教人分辨的信息，正是谁是真基督徒的问题。我不管你是不是著名的福音派领袖，也不管你是不是举世闻名的人。要说罗马天主教徒或者说教宗是多么奇妙的基督徒，并不存在歧视，这是指个人洞察力的问题。有时候我怀疑一个人不能分辨真正的教会，是因为他根本不是其中的一份子。我就认识这样的人，他们以人的血气不能明白神的事。我不期望非基督徒懂得分辨真教会，但是我期望基督徒要懂得。今天站在福音派显赫地位的领袖，把基督徒的定义定得太广泛了，他们缺乏洞察力。我们需要的是穆雷所说的传讲教人分辨的信息。我们要重新划出界限，而这种做法呢，自然就不会受到某些人的欢迎。有人就问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他们要妥协呢？为什么他们不分辨清楚呢？为什么他们不说应该说的话呢？为什么他们不说呢？不是基督徒组成的机构就不算基督教机构呢？他们为什么不定下清楚的界限呢？为什么你不跟从他们呢？我想到的原因呢，是正像穆雷在他的著作中提到的，人们跟从是因为害怕被孤立，希望自己受欢迎，希望被大多数人接纳，也希望建立名誉，希望不被边缘化，被人赶到某一个角落里去，希望自己被人包容和认同。那就唯有跟着大伙儿走了，人们才能从基督教的圈子里更上一层楼，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因此呢，很多人要寻求别人的认同，可奇怪的是，他们不寻求神教会的认同，只求得到人的认同。反过来说，如果你努力做一个具有洞察力的传道人，努力向人指出真相，那么别人就会认为你是一个麻烦的制造者。这种事情呢，其实从古到今一直就存在。约翰·卫斯理在《卫斯理的工作》第八卷有以下的一段话，他说，在我们的年代，要想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恐怕会引起公愤。所以他作为18世纪英国真正的基督徒，他在被盗的教会里传扬真正的福音，让当时的人感到震惊，最后呢，甚至受到了逼迫。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教会会迫害真正的基督徒呢？你们知道，最初来美国的人是为了寻求宗教自由的，而现在呢，他们正在受到迫害。不是社会迫害他们，是谁呀？是教会在迫害他们，是被盗的教会在迫害他们。所以应该怎样为真基督徒划出界限呢？我想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跟从圣经，查验真正的教会是否活出被释放的生命。不一定是什么著名的大教会，最重要的是查验教会有没有活出被释放的生命。那么你怎么知道谁被神释放了呢？好，我下次 再跟大家分享。现在呢，先讲一点点轮廓。首先我会指出释放的五大类别，真正的基督徒从谎话中得释放，从错误里得释放，他们只说真话，只依从真理，这一点是很明显的。第二，他们从罪恶中得释放，变成有德行的人，又从不敬虔变成敬畏神。第三，他们被释放了，从恐惧变为喜乐，从咒诅变为祝福。第四，他们不再爱世界了，只爱神的教会。第五，他们从撒旦手中得释放，归向神。以上种种的特质，我们可以从真正的基督徒身上找到。所以真正的基督徒不在于某时某刻做了什么决定，或者是信了耶稣，而是在于有没有活出被释放的生命。好，让我们回到圣经吧。这是一场战争。很多年前，我在我的作品《依从耶稣的福音》里面已经说过了。那时候我认为写一本关于耶稣是主的书，那就挺不错。如果你承认耶稣是主，真心相信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你就得救了。正像罗马书第十章所说的，对不对？承认耶稣是主，这是安全的保证。可是想不到这件事呢，却引起了不少的风波。15年来，这个争论不断。为什么呢？因为有人认为得救的人不一定要承认耶稣是主啊。这种争论呢，到今天还存在。因为我坚持必须相信耶稣为主才能够得救，结果我就在某些地方被某些人排挤了。这只是其中的一件事罢了。当你努力去洞察和分辨，从圣经的角度或者是神学的角度去指出真相，你越那样做呢，又越显出别人的脆弱和错误了。然而为了真理，为了灵魂的得救，为了教会的纯正，就必须要这样做。真的是被重重包围了，被不断攻击的属灵战争。但是为了真理，我会继续宣讲的，我会继续努力的。下一次呢，我会跟大家谈一谈被神释放的人他的特质，帮助你们分辨真正的基督徒。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欲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